天父，再次恭敬地来到你的圣言的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来聆听你的教导。唯有你的教导才是我们生命真正指引的方向，唯有你的教导才是我们真正要信的和因此可以跟随你的那个唯一的真理的一个管道。愿天父你开启我们，借着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讲清楚讲明白，让你的众儿女能够正确的领受，并且能够真正的跟随你，得你要赐给他们的定义，要赐给他们的永生。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这个讲道题目叫做耶稣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那这个题目的来源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耶稣说他所赐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那这个是在福音真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是来自耶稣的应许。所有得救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得救，我们唯一依靠的是上帝的应许。他的应许的当中包括他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能力。那他的应许必须是绝对的，必须是这位全能的神亲自做成的，是他把这个应许做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重生，能够结出基督生命的果子，让我们每一个在他应许当中的人，我们的的确确是脱离了罪，活出了神所喜悦的义，得着了基督刚才说的让我们得生命并且更丰盛。那这个是神的应许所做成的事情，也是我们得救的非常重要的根基，也是唯一的根基。那在这个应许的当中，我们可能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我是初信的，我生命的果子还不是很显然，我得救的确据还不是从我内心发出来的很确定，或者我信主，我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然后我突然死了，或者耶稣基督突然来了，那我得救的情况怎么办呢？那到底是不是就不确定呢？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应许为什么是应许。应许这个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绝对的事情在应许的当中，一个是应许者他有绝对的能力，然后他赐给了绝对的应许。第一个根基是应许者他有绝对的能力。上帝救人不是好像世人抗震救灾啊，或者是做医生你要治一个癌症的患者，有非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多很难把握的东西，因为人是有限的。但神他有绝对的能力，这个绝对的能力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的生死，自然界的所谓的灾害，洪水地震，这一切都在他绝对的掌管的里面，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不确定的因素，连意外都不会发生。每一样事情的发生，发生在这个世界，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神定义叫它发生的。所以上帝对任何的事情，对整个宇宙万物都有绝对的把握啊。有一个词，中文的这个成语叫做收发自如，都是他随己意行作万事的。所以在圣经那里面讲到万物都有定时，这个时间是神定的。那因为他有这个绝对的能力，然后他赐给绝对的应许。我们原来的那些的担忧，我突然死了怎么办呢？主耶稣突然来了怎么办呢？那这一切所谓的突发事件，在上帝面前是不会发生的。那因为那个所谓的突发事件所产生的忧虑就是没有必要的。那另外一个，在绝对的能力的上面还有上帝绝对的应许， 他既然已经有绝对的应许，他要拯救他要拯救的人，他自己本身是创造主，是救赎主，又是末日审判的主。那这个绝对的应许就是绝对的绝对，所以耶稣说一个也不失落，那这个绝对性是本着这个绝对的绝对所产生的啊，就连这个瓶子倒都是神允许啊。那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认的这个问题，需要看清楚的这个问题，上帝把这个绝对的应许到底赐给了谁？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自己是否真正活在这个绝对应许的里面，这个是重点。所有的信主的人，我们必须要确定的知道，切实的知道，也是必须要知道的。那这个应许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这个应许的内涵没有正确的了解，没有真正的了解，我们很难真正在这个应许的当中，我们自然就会产生问题。那我们回头要看圣经，耶稣说的应许到底包括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应许的里面啊？耶稣说凡父赐给我的一个都不失落。那我们啊，用几种可能性来看，我们能不能说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属于凡活在世上的人一个也不失落？不太对。凡听过福音的人一个也不失落，凡绝志受洗的一个也不失落，凡奉献金钱参与教会服事的一个也不失落，凡做牧师的一个也不失落。好像这些的凡事和耶稣所说的一个也不失落的那个应许之间有距离，因为耶稣本身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有不同。然后他说，当那日必有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哦，这里面显然不支持这个说法。那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曾经说过，以色列人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不支持我们前面那些的假设。主耶稣也讲过，在神国的教会的里面有麦子有败子，也不支持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的假设。那所有信主的人，我们要从圣经的里面知道神所说的那这个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到底在哪个范围。显然神的话不会是自相矛盾，神的真理是一贯的。格林顿后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讲的所有的有关救恩的真理，得救的应许，那个内涵是唯一的，是一个绝对的，是在圣经的里面绝对不自相矛盾的。那这个到底是什么？那知道这个事情对我们的信仰影响非常大，有关耶稣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直接影响到我们教会，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教会为什么牧养，牧养目标是什么，教会所有事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信徒，我为什么信耶稣，我信耶稣，我信主，我的人生的方向到底是什么。那这一个认识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这个连带的这些的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明白？透过耶稣自己讲的话。那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我原来讲过，那我讲的经文是六章的二十八到四十节。那那一段经文呢，我讲的主题叫做做主的工。那今天呢是三十五到四十节，大家了解啊，圣经的这个内容的切合不一样， 组合不一样，它的重点会因为这个缘故会改变。那我在切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它自然会烘托出这一个主题，耶稣所说的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到底是什么。透过这段圣经我们了解耶稣的这个教导。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6章35到36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那这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是属于哪一种人呢？是属于那个真正得着主所赐的生命灵粮的人。归属是和这些人有关。后面37到39节，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复活。那这个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属于第二个点，是哪一种人呢？是父定义要救的人，按着天父他自己的意思定义要救的。然后耶稣说，这样的人他一个都不会失落，和父的定义和父持续的定义的拯救有直接的关系。好，这两个要点。后面，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父的这一个赐生命的粮给他，他收取了，得着了，然后父定义的要拯救他到底的人，他是什么人呢？他是真正信主，真正信从他的人。那这样的人在末日一定会得到永生的。那这个应许是在这个范围的里面。那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6章，那我们知道上文的背景是主耶稣行过5饼2鱼的神迹，医病赶鬼，然后百姓强逼他做王，为了今生的好处，主呢就带领门徒离开他们，渡到海的那一边，然后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用大能告诉门徒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来不是给人供应暂时地上的粮食的，他来要叫人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要做神的工。那这个是耶稣来了以后对人的呼召，叫人去做的事情。那在这个里面我要强调一点啊，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比较喜欢听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大概不太喜欢听耶稣要我们做什么。那实际上在圣经的当中，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很显然的，这个道理不那么难知道。那这个里面很要紧一个点是耶稣要我们做什么，那这个是圣经当中非常核心的这个真理的部分。那耶稣呢，他要门徒做的是什么呢？是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天上的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是耶稣让他们做的。那这一个点容易听明白，不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因为马上面临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叫做实际问题，如果我不为地上的食物劳力，那我吃什么呢？我面对我现实的生活，我怎么生存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我怎么做？我能靠我自己劳力以后得永生吗？那这两样都是非常实际的，也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虽然门徒没有问出来，但是是埋在心里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这两样都没得着，我岂不是到最后我两头空吗？我什么都没有，我今生没有得着我想要的，也没有得着永生，那我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耶稣知道人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看透人的心的，他知道人会有这类的疑惑的，怎么办？耶稣做了这段的教导。那这段教导的里面呢，讲到这个应许的问题，应许非常的重要。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那耶稣用这个话实际上在回答门徒的疑问。门徒提到粮的问题啊，地上的粮，天上的粮，那这些粮对门徒来说都很重要。然后呢，耶稣回答他们说呢，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在经文里面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第三个要点，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讲了三个点，教导门徒，三个加在一起，解决门徒的问题，解决门徒的疑惑。那怎么解决的呢？那第一个，我们来看，他说，我是生命的粮。那短短这七个字，这个内涵极其的丰富啊，用现代的词叫做信息量极大。OK， 好，那在七个字的里面呢，有三个概念，一个概念叫做我是，第二个叫做生命，第三个叫做粮。然后生命和粮之间有个关系，是吧？然后还有一个我是，那个源头到底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因为在一般世人的观念的里面，当他们讲到粮的时候，多数是指在地上维持生命的粮食。那这个是世人的一般的概念啊，这个世人我们叫做口粮啊，中国人的背景叫做养家糊口，对不对啊？那如果你是台湾背景、香港背景的，他们这个原始的语言，他们讲的更原始，不是用原始这个词不太好啊，更古旧。啊，这个香港人做工叫做文省，是早吃的，文就是早啊，省是吃的东西啊。台湾人做工叫做炭家啊，那个炭就是去赚，那个家是吃的东西，是吧？这是很原始啊，是很古旧的一种的语言。人活着就是做工赚取食物养家糊口。那这个粮食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和耶稣所说的是内涵上有本质的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在哪里呢？第一样，耶稣所讲的生命的概念和世人的一般的生命的概念不一样。区别在哪里呢？在耶稣的概念的里面，有永生的人叫做有生命的人，没有永生的人他不叫做有生命的人，甚至他把那样人叫做死人，叫做等死的。马太福音8:22，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个是生命的概念，的耶稣的概念。那第二个，好了，如果生命的概念是这个，也要讲到生命的粮的问题。那这个生命的粮是供应永恒生命的粮食。那如果这个概念你清楚了，你再回头问，我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买多少粮，可以吃到永恒呢？你算过这个账没有呢？这个账没办法算清楚的。你赚多少钱能够吃到永恒？我问你，你成为世界首富，你那钱可以吃到永恒吗？你总有一天会吃完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算你有足够的粮食，请问你能吃多久？120年，有了粮食你也没有本领去吃，一直吃下去，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但人的生命有限，甚至人在有限的生命的里面也很难去把握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在吃粮，他可能随时不需要吃了，如果那天他生命没有了。在路加福音12:16-20，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啊。也许你说他应该去买股票啊，盖粮仓太笨了啊，你有办法买股票炒房啊，做金融投资 whatever， 你怎么做都可以。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这个是要点。 当耶稣说他赐生命的粮给人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本质的极大的一个差别。耶稣赐生命的粮，他赐生命，他也赐粮食。那这两样使你那个生命成为一个活的永活的生命，这个是生命粮的概念，超越门徒在地上所谓的粮，超越所有的人所以为的那种的粮的概念，生命的概念。那还有一个关键词，耶稣讲的我是，那他可以赐这样的粮，他是生命的粮啊，耶稣他是啊，他一定不是大米白面包子梅菜扣肉，不是。那他是生命的粮，指向什么呢？他是给人永恒生命的那位给予者。那这个话只有耶稣可以说，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啊。在美国总统说我要给他们工作啊，要多少职位啊，那个首富啊说我要到你这边给你多少职位，那个都不在耶稣这个层面的里面。那耶稣凭什么这么说？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一，他是生命的创造者。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本来就是生命的源头，也来源就是从他来的。第二样，耶稣是生命的托住者。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按照现代的知识，你要了解这个宇宙能够运行需要巨大的能量啊！我们现在四个小空调在运行是吧，它需要插电的，没有插电它不会运行的。所有的机体的存有，所有的宇宙万物正常的运行，有个巨大的能量托住，它是这个能量的托住者。还有一个要点是，人犯罪是本来应该死的，人犯罪以后地都满了污秽，也应该是被毁灭的，他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是这个命令当中不但有能力还有他的救赎，所以托住万有可以一直存留到现在，这是他身份的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他是生命意义的赋予者。活着不单是一个生命的存有，那个是一个可以说不是在神的意义当中旨意当中的真正的生命活着，他是有神给他的荣耀的。那这一件事情是耶稣他赋予的，在他整个的创造托住和救赎的当中，他赋予人那个神给人的那个荣耀，是与他的荣耀有份的。那在这个里面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是在这个层面说的。那如果耶稣是这样一位耶稣，他是这样子赐给我们生命的粮，那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如果我们还担心我们今日的饮食，我们还担心明天的工作，我们还担心以后有什么这个生病有什么意外我会如何如何，那这个就不在耶稣的应许的那个意义的里面，是人自己对自己的怎么说呢自己吓唬自己。信主的人，你应当有这么一个对他的认识，以后你的根基是建在的这个根基上面，所以你信主的人有这个应许的绝对性。然后后面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这个应许的绝对性的里面，他讲到涵盖一切你今生所有的需要和永恒的生命全都包含在这个里面。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那这个里面有两个要点哈，一个是到我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这里面我要讲，因为下面那一段话我不讲，这段下面的话你大概不明白。他说到这里来，什么叫做到耶稣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它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哈，希腊文它在特别约翰福音呢，它都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是一直的到耶稣面前来，不是暂时的，不是一次性，是持续的到他面前来。那然后呢，这样到他面前来以后叫必定不饿，那原文呢不是必定，原文是永远，到他面前来的是永远不饿。 那这个永远是指生命有永恒，你才有永远的不饿的这种说法，是吧？人死了以后不会躺在棺材里喊我饿了，对吧？不会有这个问题。那你一直活着，那在这个里面叫做永远不饿。后面，信我的永远不渴。另外一个要点，信我是持续的相信信从。那如果是这样子到主面前，一直到里面去寻求他，然后真正的信从他，这两个都重要，来界定我们是否在到神面前来，到主面前来，那个真正的动机目的状态是什么。那如果到耶稣面前来，你真的到他面前来，你要真的是信他的，信他是对他身份的正确的认识，然后因着对他身份正确的认识和我们对他身份给我们的那一个救恩的应许所产生的正确的动机，我们到主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来，不是为了地上的好处的，不是为了得地上的丰富的，不是为了迷信的，是真正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的。然后这样的信所带出来的内容叫做因信称义，也不是走律法主义。那在这样一个信的当中，你会永远不渴。这个永远不渴是指我们生命在他面前永远不渴，永远心灵灵魂有他真理的滋润，有他生命的浇灌，我们永远活在他的面前，这个是要点。所以讲到一个也不失去的应许，那应许是绝对的，那这个绝对是在一个什么范围的里面，是到主面前来如此信他，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在这个范围的里面，你就绝对属于这个应许的。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四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到他面前来，信他是什么？遵守他的诫命。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得着他生命的粮食是在这个层面。那如果所有的信徒你是这样子来到主面前，为了他的生命的粮来的，然后活在这个永远不饿永远不渴的里面，那个应许一定属于你，你一定不会失落的，是在这个层面。好，后面，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那在这个里面呢，出现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呢？耶稣说呢，你们还是不信。那显然这个词呢，是一个责备性的一个词。为什么责备呢？因为有两个原因。耶稣说呢，我对你们说过，换句话说，你们听见了，另外你们已经看见了。那如果是听见了看见了，你本来应该信的。那听见了什么呢？听见是讲到救恩真理的问题。大家要了解，在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的里面，那个对象和背景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知道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赐给人永生的救赎的，他们知道有末日审判，这些他们都知道。他也知道上帝应许赐救主下来，等待救主基督的。然后耶稣来给他们足够的教导，他们在教导上已经足够清楚的认识了，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已经看见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让他们看见耶稣的确是从神来的，他所行的能力若不是从神来就做不出来。这个是尼哥底母讲的，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他夜间来找耶稣，他跟耶稣说，你所行的若不是从神来一定行不出来。那为什么尼哥底母他夜间来呢？他害怕当时宗教的那些的权威，但是他还是来了，因为他觉得永生这件事情重要，他来找耶稣，耶稣就开启他。但如果你看仔细看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尼哥底母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就不是尼哥底母一个人，法利赛人都知道。那都知道，为什么只有尼哥底母来呢？其他人不来，他不相信。为什么呢？可能怕宗教权威，可能怕失去既得利益，他们变成不信抵挡耶稣的人。 那个年轻的财主他知道永生的，他跟耶稣说，夫子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他知道的，不像我们外邦人对永生毫无概念，他知道的怎么得永生。耶稣说，你要变卖你的钱财跟随我就可以，他舍不得。所以当耶稣说只是你们不信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明白，不是他们看不见耶稣行的神迹，是他们不想信从。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那里他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个听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听得懂的意思，谁能听从呢？做不到，不想做，太痛苦了，走十字架窄路不舒服啊，得不着我想要的，得不着我想舒服的，不要。所以这个是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人，他就没有真正活在那个应许的里面，那个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就没有包括这些人的。虽然他们见过耶稣，听过耶稣的道，他们看过耶稣的神迹，从选民的层面来说他们都是蒙拣选的，他们并没有在这个应许的里面。 OK， 好，我们看后面，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哦，这句经文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在上文矛盾呢，因为在上文的里面呢，他说你们不来是因为你们不信，是吧？因果关系，对不对？你们看见了听见了你们还是不信，是你们的问题，对吧？然后耶稣这里说呢，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那到底是他们不信没到耶稣这里来呢，还是父没有赐给他？那这个账怎么算呢？到底是谁的责任呢？那我们需要理解什么叫做凡父所赐给我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需要理解这句话。那这句话呢，它包含三个层面我们必须要看的。首先，父赐的意思是指我们信心的起点是从父来的，他赐给我们全备的救恩，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拣选了我们啊，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他赐的。第二样，这个赐还有第二样是持续的赐给，这个是我们可能会忽视的。这个持续的赐给主耶稣基督是要成就神要做的工作，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的变成新的了，是一种造的过程。以弗所说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父持续的赐给耶稣是要持续的在这里面塑造他造成，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我们在基督里被塑造，最后进入到天国永生的里面，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好像耶稣一样完全，我们不能的，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因为我信的缘故，我们得着了神喜悦我们的名证，叫做成圣的果子。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好，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要了解，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凡父所赐给我的人，那个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你已经信了，那个起点已经有了，是第二样，你持续的在神赐给基督的这个里面，这个是这个当中的要点。如果你持续的信从他，一直活在他的教导的里面，一直活在他真理的里面，神他一直的持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这样的人是在这个保守的里面，否则是没有的。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我们需要长久的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他一直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的，否则会被砍下来的。那这样我们就了解这个经文的含义，当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和前面你们还是不信这个里面的连接点，我们要凭着信心使父一直的把我们赐给主， 要凭着我们对他的信靠和信从，一直活在神所赐的恩典的里面，这样的人神必定把我们带到永生的当中。整个这个事情的核心是我们持续的相信他，信从他，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功劳，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也不是我们生命要成长到好像跟耶稣一模一样，没有的。那持续在他的里面，神按照他的心意做到神喜悦的地步，你就必定会得救。后来耶稣他就讲，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是如此的到他这里来，他就永远总不会丢弃他。无论你是初信的还是信的比较久的，无论你在属灵上是婴孩的阶段还是比较成熟的，无论你的灵性现在是比较低潮或者甚至偶然被罪过犯所胜的，只要神持续的施恩给你，赐给你，一直在主里面，主总不会丢弃你。那这一个绝对的保守是让我们一直属于主，然后这个绝对的应许是让我们属于主以后被主不停的这样子更新改变，推动我们悔改，推动我们信从他，推动我们得生命，最后得神的悦纳，那你是必定得救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信徒，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所说的，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可以使你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绝对的应许是这样实现的。后面，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耶稣讲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啊。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他在讲一个权柄的事情。什么权柄的事情？这个权柄的独一性是属于天父的，他是蒙差遣的，被差遣的。那这个权柄独一的属于天父是什么意思呢？他要赐给谁，就持续的赐给谁恩典。他要弃绝谁，他必定要弃绝我们没有任何去置于神的那样的一个权柄和可能。因为可能我们会提这个问题，哎呀，这个人挺好的，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他呢？那个人很糟糕，上帝早应该把他弃绝了啊。那个人犯罪了，他应该该死了，不应该再让他回头了啊。那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一定要上天堂的。 Wait a minute， 耶稣说这个不关你们的事，连耶稣说这都不关我的事，我到地上来是按照神的旨意行的，按照他的意思行的，我都不放我的意思进去，你们各位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是他绝对的权柄，他做了什么他就要持续的做下去。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论断人，了解吗？我们不能够随便论断说这个人不能得救，那个人会怎么样，我们不能随便论断的，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不论断不等于我们不能够批评人，不能够指责人，责备人，这个要的啊。圣经本来就是要责备人的，教训徒子，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那这个是为了他益处，为了他得救啊。这个是我们要清楚，权柄很清楚。有了这个以后，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啊，这个是他的意思。在末日我叫他复活，那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是神的意思。他差耶稣来，他的意思是这个。如果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再多的意思也没有意思啊。只有神的意思才是真正有意思的，按照他的意思，我们这个信仰才会真正在他的应许的里面。那如果神他说要拯救以色列，要给他民族性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临到他。如果神说要拯救外邦人，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那就临到外邦人，犹太人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不管你的事，这是神要拯救的。如果神要拯救那个人，那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临到他，别人不要抱怨啊，那个罪大恶极不应该得救，不管你的事。那他要定义拯救，他就一定拯救，这是神的意思。那这个救恩的绝对性应许性是在这里，他决定一定不会失落，绝对不会失落。那在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绝对性上，它是大有功效的。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神绝对可以救任何人，他也绝对可以救所有的人， 但是他没有救所有的人。上帝没有做救所有的人，他只救他要拣选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在神的意思上加上我们的意思，那就不行了。在上帝整个救恩的里面，他的绝对性不会受到质疑的。你比如说刚才我讲到了，以赛亚说以色列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一数。那个得救的不过一数，不是因为神的能力不够，是他定义如此的。耶稣说被招多的选上的少，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够，是神定义如此的。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那个关键点是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在神定义拯救的里面，这个是关键。那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那个绝对性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件事情首先它是一贯性的，从来没有改变，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先祖到亚伯拉罕，犹太人到外邦人，同样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没有改变，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是在这个条件的下面。那如果你听说有人说神爱神是伟大的，他的爱非常伟大，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得救，不是神的意思。看起来好像把神说得更加的伟大，实际上他是用夸大神伟大的方法绑架神去救每一个人，是吧？如果你听有人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呢罪不悔改也能得救，同性恋不悔改，不离开他的这个同性恋行为，带着他的这个 gay partner 可以上天堂，犯奸淫不需要悔改，带着他的小三可以进天国，你看起来好像是歌颂救恩的伟大，实际上是在亵渎救恩。一定按照神的旨意来界定救恩到底在哪个范围的里面，我们不能超越，不能多也不能少。罗马书3章第8节，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神的丰富，神的伟大，神的救恩的强大，那些的所有的恩典都是绝对的，但是神怎么实现这个绝对，这个绝对实现在哪些人的身上，这个我们要清楚。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他在这个范围的里面来界定，我们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去信，你就必定在这个应许的里面，在末日我却叫他复活，在这个范围。我们经常听这个大使命这个马太福音28章，我们经常听大使命 这段话。实际上大使命这段经文呢，如果你仔细读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节20节，这是大使命的最后的 结尾，那句话非常重要的，经常容易被忽略的那句话怎么说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受洗就完了，是我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得到耶稣的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到末日，到永生的里面。这个是应许的内容，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应许的内容的里面，我们就活在他那个一个也不失落的那个应许的里面。后面，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那这个总结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意思一切见子面而信的人得永生，有三个词，他没有说叫一切见子面的人得永生。那见子面什么意思？就信耶稣嘛，是吧？比较简单。一切见子面而信的人，那这个而信就不是一个口头的任性，圣经特别讲到信从的。如果你还记得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有4种的情况，是吧？前三种路旁的土浅石头地的荆棘的没有真正得着，在好土的里面忍耐的结实的，那样的人叫做信的人。圣经的教导是全备的福音，耶稣的应许是绝对的一个也不失落，一定是绝对的。那这个绝对性就不支持 错误的说法。有一个说法我还要再面对一下，我知道我这面对呢会有些人比较痛苦，但是必须要面对，也很重要的哈。也这个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不支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看起来很像的哈。耶稣说一个也不会失去，所以一次得永远得救，这个不支持的。为什么不支持呢？因为神拣选的恩典在这里面非常重要一个要点，讲的你要信的，你要信从他的人，持续的相信在他恩典的里面，你那样的人才是不会失落的。那个一次他没有信从，他没有真正在这个应许的当中，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说法啊，我记得我以前大概有类似的想法，可能讲的都不对哈，我需要学习，逐渐的调整，我也真的是愿意大家都调整，我也在学习的过程。那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人说呢，为什么他说还是坚持一次得救永远？他说那一次没发生，那一次没发生，他说他没有得救的信心。如果你那一次发生了是个得救的信心呢，你就会得救。那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了。他说他那一次的信心没有发生，那我要请问那个信心从哪里来？那一次的信心从哪里来？那次的信心是靠自己想出来吗？不是吗？啊，我们所有人信主人都知道那一次的信心是神赐的，对不对？神赐给人的信心，对不对？那他如果说他那一次的信心没有发生，神没有赐给他得救的信心，那马上就推出来，哦，原来神赐给有些人是得救的信心，有些人是没有得救的信心。那赐给这个信心是干嘛呢？逗他玩。得救的信心是得救的，没有得救信心没有得救，那这种推论岂不是很可笑吗？那如果是这样推论，以色列人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只有余数是赐给了得救的信心，海沙都没有赐给得救的信心，逗他玩。那如果这样说，耶稣说被召的人选上的人少，选上的人赐给他得救信心那一次，其他人没有赐给他，逗他玩。这个是非常牵强的圣经的解释，为了守住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样一个牵强的解释，对真理是没有益处的。那我特别的希望我是这个点上，我个人认为是要转过来，必须要转过来。如果有人还在那个点上受到一些的影响，希望他快点转过来，因为转过来对他很重要的，他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能够信得准确。在希伯来书3:12，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经文里面特别讲得很清楚，以色列的选民都赐给他信心的，都是相同的信心，但是会有些人会存着叫做不信的恶心。是什么意思呢？他不信从他。那如果是不信从他，他要离弃神，把永生神离弃，你看起来好像是他离弃神，实际上是被神弃绝。在希伯来书的4:6，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他自己被神弃绝。那这个是这个问题的产生。那如果你守住这个信心，加拉太书3:22，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你一直持续的相信信从，这个福音会归给你的。最后的结果是彼得前书1:9，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并且在末日不要叫他复活。那因信称义的真理，完全的一个真理，耶稣是用这样方式来表达出来，末日会复活那个终极的意义。所以在信仰的里面，我再次说，我们回到圣经一节一节看，看整本的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不是靠我们的学问，不是靠我们辩论的水平，不是靠我们有多坚持，也不是靠多少人同意我们所说的，多少人推崇我们所说的，这些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什么？在末日要复活那一天要见分晓的。那对于每个信徒来说，你怎么样能够活在神应许的当中，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的里面，到末日见分晓的时候，你真正得着了那个复活， 这个才是重要的。应许是绝对的，重要的是我们明白这个内涵到底是什么。所有信主的人，你信耶稣，那第一步的应许已经开始，那你怎么样持续地活在这个应许的里面，一直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好像罗马书11:22说，你只要长久在他的恩典的里面，那你就一直活在这个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的当中，信从他的教导，顺从他的带领，他一定会把你带到永生的里面。因为那个教导是基督赐给你的，不是你自己要教导自己的，因为那个带领是圣灵亲自带领你的，是神亲自带领你的，我们只是个跟随者，我们只要信从他，顺从他，你就一定不会失落，是在这个真理当中。所以愿意耶稣的这个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属于在座的每一位，我可以很清楚的大家说，每一位都做得到，每一位都可以活在这个应许的里面，每一位都可以实现这个必然性，在末日必定会赐给你永生。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活在这个应许的当中，这个是重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存着信心，能够活在耶稣基督一个也不失落的应许的当中。主啊，这个应许你已经赐给所有神所召、神所定义拣选的人，愿我们长久地活在你的恩慈的里面，我们也必定会得着你的定义的拣选，我们在末日必定得着你那个复活的应许。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回应诗歌就不唱了哈，因为今天比较热。